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我们开始正道之前，孩子们，如果有一天，不是一定的啦，应该是不会的，不过很难讲。但是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位，其中一位，上帝说我要你明天就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你的爸爸妈妈，死亡，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会死的？孩子应该是不会想，从来不会想说我有一天会死，对不对？每天就是玩啊，明白？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会死的？有没有可能突然间你生了一场病，你看医生，医生没有跟你讲话，爸爸妈妈一直哭，然后就是没有办法救你，然后你就死了。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或者你们很调皮啊，有时候叫爸爸妈妈叫你们看马路的时候你们不看，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挺坏蛋的，他驾车很快，他不小心踩了油门把你撞了，啪，死了，可能还没死了，都送进那个逼宝生殖医院里面，然后你躺在那边，爸爸妈妈在那边哭，然后医生又不能做什么。当然你在此时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们会做什么？来，你们告诉我你们会做什么。你现在躺在，你假设等一下你给那个车砰，你脚断了，手断了，流一直血，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你们告诉我你们会做什么？哭了，一定会哭的，对不对？大人也会哭，你们会做什么？哎，你们不要讲，一定不会发生的哦。出树底下可能也可以这创造呢，对不对？那结果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或者你给蚊子咬一下，咬了掉不会好。你懂一种蚊子咬了，会可能会不好的哦。好，底下讲了，底下你们每个怕蚊子怎么办？那你们会做什么？祷告啊，祷告，你祷告做什么？求上帝医治你，对不对？我问你们，你们孩子有多少个会说上帝求你医治我的，请举手。还是说不要的？啊？只有两个而已啊？三个而已啊？乐乐，你不会啊？你会祷告求神医治你？如果你只祷告祷告祷告，如果上帝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跟你讲，时间到了，我不要医治你，你要离开你的爸爸妈妈，那你怎么办？你会怎样？ OK， 今天我们来看耶稣他会做什么哈。叔叔跟你讲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那我们来看耶稣他会做什么。这个图片你就可以看到耶稣他很辛苦，很辛苦，他很伤心，他很挣扎，他很难过，他很痛苦，非常的痛苦哦。所以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如何喝下天父所赐的苦杯。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你在克西马尼园所受的苦，我们没有办法体受也体验，但盼望透过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知略知一二，能够晓得一些，知道你为我们所付出所付上的一切。主耶稣，求你开恩，你怜悯，帮助我们这些不成熟的门徒们，让我们有一天能够真的像你所说的，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因为这福音的道路是不简单的，但我们知道在我们苦难的前面，在苦难的之后有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应许。这个世上虽然有试炼，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耶稣基督，你叫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完全得胜了。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永恒的。我们谢谢你。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过犯，任何的罪恶，求主耶稣你再一次的宽恕我们，你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的代求，你的宝血，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再一次的涂抹我们，使我们的良心不再受到控告，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的恩惠，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的经文的上文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吃了逾越节的晚餐，他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就设下了圣餐，啊，就是每个主日的时，每个月的主，其中每个月的其一的一个的主日，我们会第二个的主日我们会来守这个的圣餐。耶稣就告诉了门徒说，如经上所记的，就是上帝要击打这牧羊人，然后羊群就散了。基本上就是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击打他，然后跟随他的门徒都要散开，都要逃走了。但是门徒尤其是彼得，他说，主啊，我不会离开你的，打死我都不会离开的你的。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说，不会的，我连死我都预备好了，我都不会不认你的，我会跟随你到底的。然后结果我们就要继续的，现在今天来看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然后你们可以翻圣经，或者你们看可以看投影片。马太福音26章36节，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的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要到那边去祷告。他带了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起去，心里忧愁难过，或者和本翻译成极其难过。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心灵痛苦，或者翻译成忧伤的快要死了，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一刻的时候是差不多他要被抓之前的一个小时前，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的挣扎，很大很大的一个的挣扎。因为耶稣知道他即将要被抓，他要被审，他要被羞辱，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用罗马帝国里面最残酷的一个的酷刑在施加在他的身上，他要在众人的面前被唾骂，他在众人的面前被唾弃，他被人藐视，他要受承担一切身体的一切的苦，就好像拿一个的一两两个几条的铁钉往你的手你的脚这样插下去，然后把你挂起来，让你流血致死，这个残酷的一个的刑罚。耶稣基督不单单如此要承受这个身体的刑罚，他还要在身心灵，他的灵魂要承担一些我们不知道永远都不能明白的一个的痛苦。因为耶稣基督要按经上所记，他要承担我们的咒诅，耶稣基督要按着经上所记要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耶稣要承担上帝对他的击打、咒诅、审判。所以在旧约以赛亚书53章10节，圣经就老早的时候就如此的来说，耶和华却定义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整一章的以赛亚书53章，你就后来就很清楚的，就是在知道是在描述耶稣基督，上帝天父要压伤他的儿子，使他受伤，使他痛苦，使他流泪，使他崩溃，使他被咒诅，被人藐视。这就是一个我们很难很难明白的耶稣所要面对的一个挣扎。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甚至要面对一个他从来都没有预想到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天父要离弃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27章，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是，耶稣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会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这种的痛苦是在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遇过的。在永恒之中，圣子已经与父在一起了，在永恒的时候，父子灵他们就在一起了，这个的分开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承受的一个心灵的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能够体验的。打个比方，只是一个比方而已，还是不完全的。小孩子啊，你们如果有一天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你们最讨厌的东西就是爸爸妈妈不在，对不对？然后你们会怎样？有时候会哭哦，有没有？爸爸妈妈突然不在的时候，你们什么会哭？虽然爸爸妈妈告诉你说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会哭，有没有发生过？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啊，我妈妈离开的时候，她当然她去应该是去 shopping 了，她要做她的事情，哇，哭到我半死了，因为我就每天都跟着我妈妈的，然后妈妈一离开的时候，哇，我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哭啊，但是后 所以是很难明白的。这小孩子你们可能会明白。这样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不完全的例子。当有我们有些时候，你们我们的年长者啊，慢慢的你老了，你70岁了，你80岁了，你的太太先走，然后牧师来跟你讲，哎，不用紧了，你再多几年，应该不会这样讲了。然后我打个比方来开玩笑说，牧师跑来跟你讲说，不用紧了，你已经70多了，再多几年就看到他了，到天上看到他了，不会这样讲的哈，明白吗？但是会不会痛苦？你知不知道你会很快就要见到他？你知道，但是痛苦吗？痛苦。为什么会痛苦？因为这种的暂时的别离，这种的离开，是我们很难能够明白的，是一种的痛苦。更何况圣子与圣父他们在永恒之中，他们永远从来都没有分开的。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要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要离弃我？但结果父是没有离弃他的，在耶稣最后的一刻的时候，他说，我的父，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但那在此时受审判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单单人的审判，也是上帝的一个的审判，对世人罪恶的审判，被压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他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的挣扎，很大很大的一个的辛苦。所以是我们真的，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口来描述来讲解清楚。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耶稣他痛苦到一个的地步，他汗流浃背，这汗就好像血一样的出来。他痛苦到一个地方，他说他心灵痛苦到要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一些人是在苦难当中的话，你们要明白耶稣知道什么叫痛苦，他能够明白你所面对的痛苦。耶稣基督知道他所面对的痛苦是我们在世上都也没有面对的。虽然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度日如年，哇，好像每一分钟就好像一年一样。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一天的痛苦就好像一年一样，哇，巴不得要快点来完成。或者年轻人，你们所受的苦就简单了，我们觉得是简单，但是你们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我是过来人，什么痛苦呢？就是失恋，哇，失恋的时候头一天的时候好像要死这样，哇不能过了，然后哇，好像真的是度日如年一样。这种的痛苦，不管是什么痛苦，你在面临的什么痛苦，耶稣基督他清楚，他能够体验，因为他也曾经做过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37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起去，带着他最亲密的三个门徒，然后他心里忧愁难过，对他们说，就是对这三个门徒说，我心灵痛苦忧伤的快要死了，我心灵痛苦忧伤的快要死了，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吧。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他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的层面。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耶稣极其痛苦，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就是耶稣当时候他面对他人生最大的一个的试探、试炼与挣扎、痛苦的时候，他的一个的情况、一个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用了什么方式来使他能够度过他这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的危机？他用了什么的方式？ What has Jesus done to help him to overcome the trial of his life, the hardship of his life, the suffering of his life, the temptation of his life? 他做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选择了做什么？耶稣选择了祷告。耶稣基督他选择了祷告。他带着彼得和西庇太两个儿子啊，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雅各一同的去。然后他去哪里？他去科西玛尼园里面，他祷告，他选择来亲近天父。因为他在知道他在此时的时候，他所受到的逼迫，所受到的一个心灵的一种的难处，一种的心灵痛到要死的一个光景，他紧紧的抓住上帝，他紧紧的抓住他的天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你们生命中最难最难过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度过的？醉酒， 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现在难处不会像年轻，年轻就好像特别多难处，所以年轻人有特别多的难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很不稳定的，尤其是在感情上。在我早年的时候，我最痛苦的时候，那时候学历还不在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你选择做什么？我的那些的猪朋狗友，他们选择的就是醉酒，用很多的东西大量的麻醉自己。但你们在你们最痛苦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我感谢主，就是后来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有一次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就是我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当然这些痛苦都是我自找的，因为我是一个罪人，那些的痛苦都是我自找的，我是一个很坏蛋的一个人。那结果我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警察局的时候，你知道警察，你有没有看过警察是剃光头的？有了，刚刚出来的，通常头发已经长比较长了，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做了警察很多年的是剃光头的？所以男人突然间剃光头的话，你要为他担心一点了。或者女人本来长头发很长的，她受到刺激也激给啊，她就受不了，说她就哇就很短了，明白吗？因为她受，我不懂是不是你们真的是这样。但我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我就剃光头了。哇，每个人我去了警察局说，我每个人哇，他们都想说这个奸犯不懂在做什么，这么这个光头啊，你们看过光头的警察？啊，那时候我的朋友都很担心我，他们不信主，他们说哇，每天想要找我出去喝酒，那来帮助我。但是我告诉我那时候远离他们，那时候我选择的方式，我说我要度过的这个难关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只有耶稣能帮助我，紧紧的抓住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面对什么的困难，你们可能在面对生活上的压力，可能在面对家庭的压力，可能面对感情的压力，你肯定可能在面对其他可能是病痛的压力。但无论如何，你要像诗人的一样的来说，你看诗篇43:5，诗人在面对他的痛苦的时候，他问他的心，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垂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上帝，我要，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也像诗人一样啊，他心里忧愁痛苦以至于要死了，但他在他此时的时候，他是紧紧的抓住他的天父。然后他在紧紧抓住他天父的时候，他要求他三个最亲密的门徒陪伴着他，陪伴他做什么呢？警醒。耶稣没有叫他们祷告哦，耶稣只是叫他们什么？陪伴着他警醒， watch him， 就是为着他，就是陪他警醒，看着他而已。耶稣没有叫他们祷告，只是叫他们警醒耶。但是他们有没有做到？后来你知道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也没有真的做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困难的时候，你们在面对生活上的压力困难的时候，你们不要说这些事情从来不会遇到临到我身上的。如果有一天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是否有没有在主里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在基督徒当中，你有没有一些的朋友是可以陪伴着你的？有没有？你现在想想，没有的话这是蛮危险的。如果你有太太的话还好，你有先生的话还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连一个两个朋友都没有办法在你在最困难的时候陪伴你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仇敌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这样的告诉我们，撒旦要吞吃我们。你们有没有看动物那个 documentary， 就是纪录片，就是狮子是这个老虎是怎么吃动物的，你们知道吗？他们是找那个离群鸟的羊或离群鸟的牛就是通常那些牛如果集合在一起的，他们就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然后有一只牛突然间比较弱的离开了那个群队的时候，他们就向那个离开群队的那牛下手。因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牛是挺怕人的，你知道吗？那羊也是挺怕人，一起吗？那羊它有角的吗？你知道吗？牛也有角的吗？一起你知道吗？你以为狮子要咬就咬的？通常他们就是追来追去，追来追去，然后给他那其中一只离开的时候，哇，就是那只了。那离开的他们就咬他。所以撒旦很长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付我们的，让我们离开教会先，让你一个独自一个人先，然后他再找机会下手，让你犯罪，让你跌倒，让上帝来刑罚你，来管教你。 这就是撒旦的一个的伎俩。撒旦不像你们每次看电视啊，那个鬼啊跑出来吓你啊那种，那个不是，那个是 low class， low class 就是低级的，不是。撒旦是很厉害，他让你犯罪，他让你受试探，他让你离开上帝，这就是他的诡计。不是那个好莱坞的、啊、那个你们每次看的那个鬼，你们小孩子每次怕那些鬼，那个鬼是假的。我告诉你讲，你跑的是 vampire Dracula 吸血鬼来吸你的水，没有，那些骗人的。我告诉你，你回到圣经中来认识鬼，好，不要看那个好莱坞那个骗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三个的门徒能够陪伴着他，陪伴着他警醒。当然我知道后来他们都失败了。好，我们再继续的看经文，在39节，耶稣稍往前走，把脸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的父啊，可能的话，倘若可行，赫本的翻译，求你使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旨意。耶稣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都睡着了，对彼得说，你们连一个小时啊，就是新译本的翻译或者片时赫本的翻译，也不能同我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赫本翻译迷惑，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在此时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他要死之前哦，孩子们，耶稣叫有没有祷告，像你们一样祷告，求说这个东西不要临到他，有没有？但是耶稣后来这个事情有没有临到耶稣？有。然后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我不要，天父上帝我不要，就是不要，不可以？没有。他说什么呢？待会我们再继续慢慢的来看。首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个的事情，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这个的杯，求你使这个的杯离开我，这个的杯是什么的杯？喝水的杯？什么杯？你怎么知道什么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圣经中经常很多用的图像用语比喻都是可以在圣经中里面找到的。耶稣基督所说这个的杯，是他们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的杯是什么。现在我告诉你，这个杯的通常在旧约里面所用的这个的杯是什么意思。通常在旧约圣经里面用到这个的杯的时候，第一是福杯 blessing cup of blessing， 诗篇16篇5节23篇5节116篇13节。所以杯可以是福杯，杯也是可以是上帝审判的杯， A cup of judgment， 诗篇75篇8节，耶利米书25章15到29节，以西结书23章31到34节。那利用另外一种的杯叫做苦杯， cup of suffering， 受苦的杯，以赛亚书51章17节到23节。这个是Lamentation， 是耶利米哀歌4章21节， Cup of Suffering。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当耶稣说求天父你使这个杯挪去的时候，这个的杯是什么杯？什么杯？审判的杯？应该是不是赐福的杯，对不对？这是什么杯？应该是苦杯。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以前我们看过的经文，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3节。这个是耶稣之前他受苦之前很早的时候他跟门徒所说的，那时候门徒跑来跟他们说，他们要封一个做宰相，左宰相一个做右宰相。在马太福音20章20节的时候，你看，那时西比泰的儿子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的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做左，一个坐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所以门徒有喝这个杯吗？后来有。这个杯是什么？苦杯。因为后来门徒每一个都没有好下场的，每一个都是受苦的。然后所以你们要天国里面有大赏赐吗？你们要降求 我跟你们讲奥秘了，你们在天国里面有大赏赐吗？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也要喝。而你们不要只是哎呀，我要天国里面那个大荣耀大赏赐，我要封官，我升官，我要权力。但你要喝那个杯吗？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因为他们还那时候可能像我们很长的时候都是很幼稚的啊，就好像我以前我很幼稚的时候，我求了很多我不该求的东西，我求了甚至好像摩西一样，我要看到上帝的荣耀。但是如果你叫我要受摩西所受的苦，哇，我可能就我现在越来越明白的时候，我就脚都软，手也软，心惊胆跳，真的。所以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然后后来耶稣说，只是坐在我的左边右边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这个坐左边右边其实是天父上帝已经后来已经有安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耶稣所要喝的杯是什么杯？这个耶稣基督所要喝的杯是上帝要给他喝的苦杯，耶稣基督要承受这个的苦难。耶稣基督他是太初的道，他是上帝，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第三节，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虽然是上帝，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人，他道成肉身作为人。所以他做人的时候，他有人的身体，他有人甚至人的灵魂，他是人。所以他会面对一些人真正实实所面对的挣扎和痛苦。所以在38节的时候你说，我的心灵痛苦， My soul is very sorrowful， 忧伤的快要死了。在39节的时候你看到他有挣扎，耶稣基督真的有挣扎，不是说哇上十字架就上十字架，不是这么简单的。耶稣基督真的有挣扎，他说，我的父啊，可能的话，倘若可行的话，求你使这杯离开我。耶稣有挣扎，就好像刚才我们问那些孩子们，如果他们在被车撞了然后躺在床上，他们会这么第一件事情什么？祷告。他们会祷告说，求你医治我，不要让我死，一定是这样做祷告的。耶稣也这样做着这样的一个祷告，求你如果倘若可行的话，求你使这杯离开我了。但是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后来我们这一群所有的罪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他做不到了。那么孩子们，你们看耶稣做什么？耶稣说，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躺在床上的话，你跟上帝讲说，上帝，你如果要让我死，接我回去，就按你的意思，你不要医治我就不要医治我，谢谢你。就是这样，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罪人无法做到的一个的事情。我们继续的来看第40节，耶稣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你们连一个小时片时也都不能与我同警醒吗？41节，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门徒他们陪耶稣哦，因为是半夜三更了，陪耶稣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他们就用了一个小时做什么？睡觉。他们睡着了，他们连一个小时警醒都不能了。所以在41节的时候，后来耶稣看到他们睡觉的时候，40节说耶稣看到他们睡着的时候，后来就对他们说，41节，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迷惑。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告诉了我们的一个秘诀，我们要胜过试探的话，我们不要陷入试探，我们要警醒，我们需要祷告，要不住的祷告，长时间的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在他面对最大的一个挣扎，你知道他很大的挣扎，痛苦到要死的时候，他有祷告说，如果可以的话，求父你把这个杯挪去。他在此时的时候，他就是依靠着祷告，他不住的祷告，然后警醒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面对什么的试探，如果你们面对很多的试探，一些的试探，如果你们没有办法胜过的话，你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每当你要面对挣扎试探的时候，你有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用长时间的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长时间的，还是我们的祷告是5分钟10分钟而已？ 你们用多少的时间来祷告？但结果这段的经文也再次的，这被我没有用太多的时间祷告，这是我的罪。我们要用很多的时间祷告警醒，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入任何的试探。需要，这是必须的，这是一个的属灵的一个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耶稣基督在他受挣扎受试探的时候，他是透过祷告，他告诉我们的说，你们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迷惑。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可惜的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门徒每一个都失败了，每一个都睡觉了。所以后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啊。这段经文我知道你们都很熟背的，我们每一次都经常用的啊。然后但是前面的41节，应当警醒祷告免入试探，那个我们通常没有背出来，我们通常就背这一句啊，因为每一次人家讲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哎呀，我心灵是非常愿意，但是我肉体是非常软弱的，所以你要体恤我啊。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你明白吗？所以很好用的经文，你们就很厉害用，包括我也是很厉害用这段经文的。但前面那一段，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那个我们就没有把它背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这是门徒们的一个的光景，一个的事实，这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的事实哦。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所有的门徒都失败了，只有唯有耶稣基督，他是警醒，他祷告，他胜过一切所有的试探哦。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有时候我们陷入苦难的时候啊，如果你们陷入苦难的话，你们找一些的弟兄姐妹来陪伴着你的话，来帮助你的话有些时候可能你会失望，因为他们会像这段经文一样，他们心灵愿意，却肉体却是什么？软弱。他们这几个的门徒连陪伴警醒一个小时的时候都无法做到，更何况有些时候，有些当我们落入苦难的时候，如果独自一人要落入苦难，你需要一群的弟兄姐妹扶持你。我告诉你，一个星期可以，两个星期可以，第三个星期他们可能就会崩溃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压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忧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时间都有限，所以很长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很好的一个扶持的工作。所以心灵真的是愿意，门徒是心灵愿意，要警醒的，要看着耶稣的，但是他们心灵愿意，但是他们肉体却是真的是什么？软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的时候，甚至后来真的很多帮助你的弟兄姐妹都是像门徒一样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身为牧师的话，我没有太多人可以分享因为我也不敢分享，这是我的试探，我的压力。 OK 你们可以找我我不会审判你们，我不会论断你们，我会帮助你们。在恩约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五行五什么什么人都有，你们面对的什么的困难，什么罪恶的挣扎都有，我没有审判你们，我也没有论断你们，我尽量的帮助你们。但是我个人所面对的心理的压力，心理的困难，心理的挣扎，我是不能告诉人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软弱。但是我在这里与你们分享，不是要分享我自己，我是要告诉你一个的秘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没有人能够明白我的时候，甚至太太都不能明白我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太太每次都明白先生的，先生也不可能每次明白太太的，所以就是太太就是先生，先生就是太太，太太不是先生，先生不是太太，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明白的时候，唯有谁能够明白呢？耶稣基督。但你有时候你痛苦到一个的地步，你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所以我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在我最挣扎的时候，我就跟耶稣说，耶稣，我真的很累，我没有办法祷告，你在天上你为我代求。 Lord Jesus, you pray for me, I have no power to pray. 耶稣基督，我没有能力祷告，你为我祈求，你为我祷告，你加我力量，我就这样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的困难会来到的，弟兄姐妹，有一天这个的挣扎会来到的，有一天上帝可能会给你们喝你们不想喝的苦杯的。 There may one day come that the Lord want you to drink something that you do not want to drink. The cup that you do not want. 那时候你要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得胜了, 所以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要向主耶稣求, 耶稣你为我祷告, 甚至你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 你都要向耶稣说, 耶稣你为我祷告, 你为我代求。 所以在希伯来书7章25节的时候,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耶稣基督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的, 耶稣为我们祈求, 替我们祈求哦。 好, 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来看, 最后的一段的经文, 42节, 马太福音, 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第42节, 耶稣又再次走开, 祷告说, 我的父啊, 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 我一定要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他再回来的时候, 看见门徒睡着了, 因为他们十分, 疲倦, 或者赫本翻译成眼睛疲倦, 他又离开他们, 第三次去祷告, 说的也是同样的话, 然后他回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 你们还在睡觉, 休息吗? 看啊, 时候到了, 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出卖我的人来了。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第二次的祷告, 第二次的祷告, 第一次的祷告, 他完的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 看到门徒在睡, 第二次祷告完的时候, 再回来, 又看到门徒又在睡,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 就是要, 他要被出卖了, 那些要抓拿耶稣的人就来了。 这里就是跟我们的光景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就跟门徒, 你不要以为我们比门徒还好, 真的, 你们每次读经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睡觉, 读到一半就, 就睡了, 你们每次, 要睡不着觉的人就读经, 读了就一定睡,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还是你们一祷告就要睡了, 或者你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 你来崇拜的时候, 哇, 一下子, 哇, 心灵愿意, 肉体软弱, 哇, 就都关住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但你们不要睡, 你们, 我们不要笑他们的门徒, 真的, 我们, 真的好不到哪里的, 哇, 崇拜聚会的时候, 开着门亮亮, 唱歌的, 心灵软弱, 肉体软弱, 就, 等一下, 我, 我大声一点, 你们就, 哇, 起来了, 一下, OK, 感谢主。 或者我不知道我们的光景真的是不是这样哦, 但耶稣他第二次祷告之后, 他靠着祷告他得胜了, 你就看到他是更坚定的。 所以39节的时候, 你看到耶稣的祷告是说, 我的父啊, 可能的话, 求你使这个杯离开我, 耶稣的祷告哦, 第一次的祷告, 第二次的祷告42节, 你看到耶稣的祷告是坚定的, 他说, 我的父啊, 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 一定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 成全。他之前说只照你的意思，后来42节的时候第二次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第二次的祷告的时候是非常坚定的。耶稣基督完全愿意顺服上帝，完全的摆上，愿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罪恶。所以他是完全的，他完全得胜，完全顺服上帝，所以他配得做我们的救主哦。 所以在希伯来书5章7节，他们门使徒们他们在解释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这个的挣扎的时候，他们就写下了这个的解释，写下了这个的观点。在希伯来书5章7节啊，到第9节，我们一同来念哦。一二三，基督在做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敬虔。 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他都要学习一个的功课。这个的功课是什么？顺服，在苦难中顺服。 因为他在苦难中学了顺服，他得以完全，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知道我们在恩乐教会讲的道不是很好听的，因为都是每次很长的时候会讲苦，但是真的经文是在讲苦，你不可能叫我讲发财的嘛，对不对？我很想讲发财的道给你们听，我很想讲什么一帆风顺的道给你们，但是刚好那些经文福音书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讲，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你们要知道，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不是这样讲的。很多教会他们今天呢，为了要人群哦，你知道要人多一点吗？人多一点，你就要讲发财的道，信耶稣发大财，信耶稣一帆风顺，信耶稣万事亨通，信耶稣大吉大利啊！只是没有用这些这么俗的字，比较属灵的，你把它换成比较属灵的字，基本上就是这个的意思，一帆风顺，大发财，什么一大堆，只是换了一个属灵的名称。但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看到上帝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没有受苦？有。那我们这些被造的儿子会不会受苦？不会。我们比耶稣还厉害更好？不会的。事实上是我们真的是一定也会受苦的，会的。有大量的经文，但我不要讲了，底下你们的耳朵就塞住了，因为我讲了你们不喜欢听的，你们就会 switch off， 要关掉关机啊，明白，就听不到。我讲一句 一节经文就好。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福分，是不是？在世上你们有亨通，不是。耶稣说什么？在世上你们有什么？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经文，使徒们他们都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谨慎，一直带着眼泪来谨慎，来警惕门徒，所有的基督徒们说，就是信了主，在福音里面我们是可能是会受苦的，是有一些的苦悲，是有一些我们不要的事情是会临到我们身上的。因为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们信心不坚定的时候，结果你们会离开耶稣基督的。所以为什么每个星期来听我这边啰嗦，因为你没有听我每个星期这边啰嗦的话，你的心慢慢的会远离的，你会远离上帝的。人的罪性就是这样，他慢慢会远离上帝。有一天苦难一临到的时候，他甚至他会变成一个好像不信主的人一样，这是一个的事实哦。所以无论如何，任何的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你们要记得一个事情，耶稣说什么？我已经得胜了，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平安。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紧紧抓住耶稣的人，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平安，是世人所不能明白的一个的平安。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完全得胜了。我们最后看最后两节，马太福音在第45节的时候，然后他们回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还在睡觉休息吗？哇，这个如果你们有一天睡觉的话，我要用这句，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看啊，时候到了，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出卖我的人来了。在这里的时候没有在最关键的一刻门徒都睡觉了，他们都睡着了，没有一个人能真的陪耶稣走这一段路。这一段耶稣要走的路是痛苦的，是孤单的。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像类似的这样的苦悲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很可能是有一天我们自己要一个人走的，甚至有一天可能是连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最亲的朋友都没有办法陪伴着你了。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起初去陪他7天，我真的很佩服他们，陪他7天还是3天了，忘记7天哦，安静不说话哦，陪他7天了。你们的最好的朋友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去陪他，坐在那边陪他7天呢，不讲话呢？厉害吗？厉害。今天的一个每一个的辅导家都没有像他们这么厉害，安静啊，7天陪着他。那后来7天就打被大汗了，就是马来话打被大汗，就是忍不住了哇，就开始理论啊，讲一大堆。因为他们想在7天里面想了很多东西，要怎么辅导约伯啊，然后叫他要使他悔改。那后来就讲了一大堆的话，后来使约伯更伤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如果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怎么办？有一天如果上帝要你喝下苦杯的话，你如何喝下？我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位的人都能够像耶稣一样说，父啊，按你的旨意来行，不按我的意思来行。但是如果我们最后你们还是做不到，我也做不到的话，我们也不要失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因为我们不能做到，所以耶稣基督他完全做到了。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患难，你们放心，我已经得胜了。 所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永生，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为我们摆上了。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耶稣基督他按天父的旨意为了我们尝了这个苦杯，这个受苦的杯。耶稣基督在他心里最痛苦的时候，他是来到耶稣的跟前祈求祷告。耶稣基督也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唯有耶稣基督他完全的胜过这试探，他得胜了，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救赎者。所以按希伯来书作者他们对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的诠释，我们一同的来念了，一二三。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感恩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但你可能可以，也可以为自己祷告，盼望如果有一天有一些的苦难，你所不要的苦难，真的上帝要加给你，要让你来面临的话，希望我们真的有像耶稣基督的力量一样，能够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Lord, may your will be done, not my will, but your will be done. 盼望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就算我们做不到的话，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到了，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救主。我们感恩，然后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Merci, Lord. Merci. 我们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在克西马尼园的为我们挣扎，为我们得胜。你为了我们的缘故，也按父的旨意，你愿意心甘乐意的尝了这苦杯。你在祷告中的挣扎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但你最后得胜，你完全的得胜。你说不按你的旨意，乃按父的旨意，按父的旨意的来行。我盼望真的你眷顾你自己的子民，也眷顾我，眷顾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可能我们还是很幼稚的门徒，我们在属灵的生命还是很嫩幼的，我们不知道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如何。那如果有一天真的是我们真的要面对一些的挣扎苦难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否能够像主你自己一样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不按自己的旨意。主啊，盼望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力量，盼望我们在那个时候，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们落入这样的试炼和苦难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像你一样能够警醒祷告，而不陷入任何的试探。主，你加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就算我们失败的话，我们知道你已经完全得胜了。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谢谢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虽然真的没有办法明白你心灵所要承担的痛苦，你所要为我们承担的审判、罪恶、咒诅，但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盼望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以爱你的心来永远跟随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到底，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名祈求，阿门。